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过爱。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方兴问候您，安神父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方兴你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呢，是大别山上的钟声。那这是河南一个刘雅静神父他自己对一个教区的一个福传的经验，他想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故事是这样子啊，地处大别山区的驻马店教区固始县，有一个已经年逾古稀、德高望重的总铎张婉祥神父。那么他在这个铎区呢，带领五个神父、一个修士和四位修女，常年服于在这个大别山区为教友们做服务的工作。除了周六和主日天之外呢，其实患有心脏疾病的他呢，都会到十几个教堂去探望教友，并且送圣体、传福音。他从来没有为他的病担心过，也从来没有躺在床上休息过。在圣经上，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一句话，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老神父他不是会士，但是他牺牲奉献的精神更胜于会士。他的衣着非常的朴实，衣服都是教友们所捐赠的，他自己从来没有买过一件可以穿的或者是更为体面的衣服，可以说是一个清贫如洗的神父，没有攒过一分钱，所有在弥撒献仪教友的奉献全部都归功了。有一周是就是有一次这个教区的这个会长不幸去世了，那后辈呢不认账，那么曾经让这个神父寝食难安，因为呢他曾经准许这个热心的会长动用教会的10000元，虽然后辈不认账呢，他有本权，他基本上呢这个神父是有权来销账的，但是他奔走各处请求朋友来援助，因为他不想让这个教区或这个堂口呢有更多的负担，他决定靠自己的力量。3年之后他还清了这笔款项，心才平静下来。张婉祥神父他有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死后希望从我身上找不出一分钱，死后让我的骨灰撒在我传教的沃土上。张婉祥神父带领神父修士和修女过着类似修院的生活，每天大家一起念日课、做默想、醒茶、念玫瑰经，带领教友诵念日课。床褥简单，一张破桌子，一把破椅子，桌上呢大部分都是灵修的书籍。他的电视除了新闻时间之外总是关的，用他的话只有一句，看电视耽误时间。他每天5点多起床，先到圣堂拜圣体，虽然很忙，但他还担任着罗河修女院的神师，每个月他总要有一次走1天的路赶到罗河，不论炎热的酷暑、冰天雪地的寒冬，他没有缺少过 尽一次神师的职责。在固始这个地方，每逢逐日天早上五六点钟，便坐在神工架上，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其实是很难离开的。原因不难，一个呢是教友多，第二个是教友都愿意找他办神工。张婉祥神父采用拜访教友和外出布道送弥撒相结合的服传模式，很多教友请神父到他家里讲道送弥撒，他从来没有拒绝过。因为圣经上也告诉他，对于一个罪人的悔改，在天国所有的欢乐甚于对99个无需悔改的义人。对那些冷淡的教友，张婉祥神父亲自走上家门找他们谈心。很多冷淡教友看到神父这样的热情，都被感动的回头。为了传教的需要，他经常办药理讲座、儿童药理班、成人学习班、会长培训班，使教友成为服传的主体。在1993年的时候，他刚调到固始县，在那里除了一个破楼、几间旧房子之外，几乎一无所有。现在固始地区有十座圣堂，还有不少的活动据点。以固始为例，新建的教堂能够容纳1000多人，每个主日天都是坐得满满的，三里日连圣堂广场也都挤不下。教友们参与各项传教工作，教友的队伍日益壮大，十多年来更是大丰收。1993年，当张婉祥神父到固始地区的时候，教友有4000人。2003年已经有3万多人。当地经济非常的困难，但是教友们全心依赖天主。在固始县，几年时间盖了5座教堂、7个祈祷所和活动地点。在黄川开辟新建的4座教堂，当地的教友也发展到8000人以上。张神父他常常说，只要一心为天主办事，钱和什么都不会缺。他自己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带出了一批好神父好修女，对世俗一无所求，只求天主的光荣。他所带领的修女和神父，有的连自行车也没有，衣着当然非常朴素，传教的效果非常可观。他们不为钱，不讲究吃穿，不图名利，一心希望站到福传的第一线。愿天主降福张婉祥神父，不但为了固始教会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在天上的父所愿意带给我们的平安与喜乐。大别山上经常可以听到嘹亮的钟声，因为这个钟声带给大别山区天主的喜乐和平安。 神父，
是
我们看到、哦、这个老神父啊，他说的这句话啊，他说他死后希望从他身上找不出一分钱，然后呢要把骨灰撒在他佛船的沃土上。我们好像一开始就可以了解这个老神父他有蛮大的使命感，因为在这个地区我们看起来就是一个山区嘛，在大陆的山区其实固然人多，但是他的经济情况可能不是很好，但是他却在他到的地方就已经讲过要把自己的骨灰撒在传教的沃土上。那这种使命感我觉得好像在现在尤其都会中的神父好像比较难去领略吧。
我想我也不能代替每一个神父来说现在台湾的都会神父都不是这个样子。那当然我也见过很多的神父有这样子的精神，就是愿意为自己的教友可以奉献所有的心力甚至生命的。但是其实如果一个地方的生活越富裕越安定，越难让人家有那种忧患意识或是那种愿意牺牲奉献的精神，反而就越不容易被激发出来。所以我想这老神父在他的时代跟环境里头有这样子的表达，其实为我来说也不是太意外的事情。过去台湾有很多的传教士在台湾很艰苦的那段时间也都是用这样子的精神胼手自足，把台湾整个的教会在那几年当中就这样子发展起来，从3万一下子到30万。那所以我想时代会创造一个很多的英雄传教的烈士，但是现在台湾是比较富裕的情况，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人们的渴望跟当时的渴望会是不一样的。所以神父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调整，让他们的传教使命传教工作是能够符合现代的这个环境当中的人的渴望跟需要。我想这个是我们在台湾这个地方不管是都会，大部分都是都会区了，90%以上的人住在都会里头，能够找到他们的渴望，我想是当务之急啊。
嗯，那我们看到这个老神父，其实他用的方法，老实说也没有特别的地方嘛，他就是靠着自己亲自去拜访教友，或者是亲自去送圣体、送弥撒等等啊，所以看起来并没有特别的地方。但是我们看到他的成效其实很惊人啊，一下从4000人发展到30000人啊，其实也没有几年的时间。那这个方法既然不足为奇，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用这样的方法好像效果不是很好呢？
我想耶稣在福音当中并没有提到说你们传教用什么样的方法，他并没有教给我们一些技术性的东西。那还好他没有教给我们一些技术性的东西，因为很多东西不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这个经济程度，都应该会有不同的传教的模式。那但是耶稣在福音当中给我们很重要的是传教的那个态度。那我想这个老神父活出了那个传教的态度。我想耶稣跟门徒们说的是，你们要2个2个出去传教的时候，是不要带棍杖，甚至不要带2件内衣，不要等等很多的完全依靠天主圣神带领的那种传教态度，传教热火，是耶稣基督教给门徒们的很重要的传教的态度。另外他自己也是一个最好的牧人，他自己的榜样也是所有的牧者应该要学习的，就是耶稣说我是善牧，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我认识我的羊。那他愿意为他的羊舍命，所以这个是一个牧者能不能够吸引人到他的羊站里头也很重要的一个传教的态度，传教的精神。任何一个神父活出了这样子的精神，我想他的传教成绩一定都是惊人的，因为他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是整个天主圣神在支持着他去完成他的工作。那如果一个神父是用自己的能力用社会的资源等等的，他可以做到很多的东西，但是他可以影响社会的人，但是很难把他们带领到天主那里去啊，因为这些工具都不直接的导向天主。但是一个为羊舍命的牧者，那个摆脱所有物质的依靠的一个传教士，他可以吸引人到天主那里去的。
安神父有没有见过类似这个张婉祥神父这样的神师呢？
我记得以前我在刚执事的时候，在前使会的圣堂实习，那 那个时候的遣使会的那些老会士，他们都相当有那个传教士的精神。之前来台湾，来台南教区开教的一个华克斯神父啊，那这个华神父他50岁的年纪就等于是过劳死啊，因为他那个时候除了传教之外，他还要分配美元，然后到处盖圣堂，然后给那些教友开英文班，然后慕道班，甚至还给他们年轻人办舞会什么什么的。那他一个人当三个人用啊，台南教区的圣堂差不多有一半以上是遣使会的圣，那个时候改的齁。买地啦，然后联络很多的很多的事情啊，跟政府交涉啊等等的。所以这个华神父他过世的时候，那个出殡的这个场面几乎等于像蒋公出殡的时候的场面一样，万人空巷，大家这个都拿过他的好处，都拿过他的药，都拿过他的奶粉啊。所以他出殡的时候，这个上万的人跟着一起，这个那个叫什么执福礼，跟着一起走，然后场面非常的感人。那这个神父这么年轻的时间就为这个地区的人奉献他所有的，榨干了他所有的生命的能量，这个是为羊群舍命的一个态度啊。那譬如说灵医会的以前的何义士修士，他在他手上治好了多少的台湾人，透过他的医术让台湾人的那时候的医疗落后的情形能够在他们的照顾之下能够很多人被治愈啊。那让我们觉得很了不起的是，他在台湾有一个记录是没有办法被破的，就是他在台湾这么长的时间，他捐给台湾人30000cc 的血，这个记录在台湾目前捐血中心的记录还没有人可以打破他的记录。所以可见的是他这么意识到他的生命是为了这个地方的人而消耗的，他的血是为了洒给这个地方的人的。所以也是一样，很年轻的时候他过世的年纪不算大，70多岁，但他的妈妈94岁啊，意思是他为了这个地区，如果说他跟他妈妈年纪应该是相仿的话，有这样遗传因子，长寿的遗传因子的话，他为了这个地区的人少活了20年啊，我们可以这样说。然后譬如说我在实习的时候跟的那个蒋善神父，他也是对这个他所熟悉的那些环境的人认识的熟悉的不得了，他记忆力非常的好，所以他30年没有见的老朋友齁，他都知道这个他们家发生什么事情，他叫什么名字啊，什么等等等等等。所以这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然后有一次他的会里面的神父希望他能够回教区养老，他说我的朋友都在这里啊，所以意思是他真的把这里当成他的家。我想这个是值得让我学习的地方。
在你的堂口其实也有很多很棒的神父，当然他也需要你的协助，因为福传的工作绝对不在神父一个人身上，你就是很好的因子，希望你和他一起携手为福传的福田撒下种子。